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继续借着创世纪经上的话来思想。你借着当年引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的心意如何在他们的生命中逐渐的来彰显，也引导他们的心。求你也眷顾我们，我们的心也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保守、赐福和眷顾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读29章。好，从我先读。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沿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
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放牧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
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
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却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因为他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将满，成为我的妻子的月，我好与他同婚。”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他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卑女希他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她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毗拉给女儿拉结作为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
耶和华见利亚是丑，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她起名叫雅各，因为说：“耶和华看见我。”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是丑，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我又回我赞美耶和华，因
好，我们继续读，继续读下来。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孩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的也得孩子。”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毕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拉结说：“神生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结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我起名叫拉伯他利。利亚见自己成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侍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瑟。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丰家，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丰家给我一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丰家吗？”拉结说：“为你的儿子的丰家，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
十六节，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丰钱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伦。二十一节，对。
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添我一个儿子。”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我们上次讲到雅各啊，雅各啊，因为得罪了他哥哥，啊、所以呢，他就要啊，又怕他哥哥杀了他，所以他只好啊，开始啊，到他的这个啊舅舅拉班那里去、啊、离开。所以他妈妈跟他讲啊，等到你哥哥气消了，我再啊跟你讲，你再回来啊、哦、啊，所以这表示啊，当时啊这个以扫是相当的愤怒、哦、好，那么上次我们有提到的啊，这个以撒给雅各的祝福啊、哦，那啊大家啊要记得，以撒给雅各的祝福，第一次的祝福里面没有讲米赛亚的祝福。但是第二次他顺服了，他顺服了，顺服上帝的拣选，所以他真的在啊，他第一次当这个啊，以扫问他说：“父亲，你没有福可以给我的吗？”其实他有，他有米赛亚的祝福，但是他没有讲出来。等到这个雅各真的要离开的时候，那他就知道了啊，上帝要给的是这个。所以 要雅各来承接，所以他跟雅各讲很清楚：你到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女儿为妻，娶一个女儿为妻。那么神呢，在路上给他 啊做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呢啊就是啊让他看见天的门开的，有一个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好，那我跟大家提了雅各的生平当中啊跟上帝的关系是逐渐在改变的、哦、逐渐在改变。那这也是我们啊一个人的对上帝的认识、哦、他不是一开始就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认识，其实都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啊，神会上帝会慢慢引导他。好，那我也跟大家提了我们在谈的是一个信心跟恩典、哦、信心跟恩典。那信心恩典是做什么？最信心跟恩典就是来建立我们这个心内心的新的生命，我们的心内心的内在的生命是靠信心跟恩典来建造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在生命 的一个感受性就是情感、哦、情感，情感呢啊，我们情感的情感就是我们里面的感受，我们里面的感受随着年纪增长，我们都开始用理性去解释它，我们开始用理性去解释它，所以到理性说服不了，我们就怎样出状况了，我们尽量用理性解释。那别人在情感上有问题，我们基本上也是用什么理性去说服他，对不对？那情感才是我们内心真实的那一个感受，这一个感受。所以一开始啊，我们接下来神就要让我们看见了这个真正情感的部分 的那一个冲突，那一个冲突。所以首先刚才读第二十九章，雅各一直走了几个夜以后，来到东方人之地，就对他们迦南地的来的人，东方人之地已经到这个两河流域这边来了。然后呢就讲到有一口井，他已经看到有三群羊已经卧在井旁。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因为雅各后面有讲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应该再放一放羊，等到在羊不太能吃草的时候再把它聚集起来喝水。可是这边呢很可能这边的这个水可能不够，或者其他的原因，大家需要一起来给羊喝水、哦、一起给羊喝水，所以就有三群的羊在那边了。然后雅各就去询问他们、哦、问他们，他们是哈兰来的。然后既然是哈兰来的，他就问他，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哎，他们就说认识。平安吗？他们说平安、哦、平安就是代表一个普遍性的描述，说他们现在的家族的状况是怎样。然后他们就讲拉结来了，所以他们也认识拉结、哦、然后他们问雅各说，哎，你们应该再继续放羊，让羊多吃一点草再过来啊。他说不行啊，他们要在那里等、哦、等到羊群都聚集了人再把石头转离才可以喝。好，所以这时候拉结就领了羊来了，领了羊来了以后呢，他就跟拉结就相认第十一节一相认呢，他就他一碰到拉结他就放声而哭。这是什么？这是情感、就是离开家之后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所以不晓得人生的道路是如何突然真的他就是要到他舅舅拉班家，对不对？这时候总算怎样放心了，放心了。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大哭、哦、所以一个孩子呢走失了以后他不一定会哭、哦、他可能在那边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对不对？然后呢当开始看到人了，他就会怎样大哭，看到妈妈呢哭得更厉害、哦，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情感的外显、哦、然后他们就相认。那么拉结就跑回去告诉他父亲。那拉班听见他的外甥雅各来了，就跑去迎接他，跟他亲嘴、哦、领他到自己的家、哦、那么这个拉班呢，拉班对这个雅各 的这个家印象应该是非常好，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好几十年前，哦，老仆人带了很多礼物来，是不是？所以拉班一听见雅各的消息就赶快跑过来，因为他很想知道这时候又怎样。
有礼物吗？
有礼物嘛，对不对？好，有没有东西，好东西来。但没想到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伙子，不是小伙子，其实已经年纪有点，他怎样走了几个月的路，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状况是什么，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好看，对不对？不怎么样好看。然后雅各就讲了这些情由给拉班，拉班说你真的是我的骨肉，所以呢他就让雅各在他家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呢，很显然啊，很显然雅各蛮勤快的，从后面可以看出来雅各是一个勤快的人。雅各不是说都没有好处，知道吗？不要读了说啊，雅各这个人就是诡诈都没好处，不是，他是一个很勤快的人，很忠心的人，很忠心的人，他很勤快。所以拉班他就跟他讲，你是我的骨肉，岂可以白白的服侍我，对不对？所以他很勤快。所以拉班一想，哇，这个人很勤快，而且呢他是一个一个有见识的人，看到没有？有见识。第七节他就讲什么？日头还高，对不对？那你养羊的话，你如果既然带到井边，你就给它吃吃水，再去怎么放，这样羊才会怎样长得好，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圣经讲一些小细节，就让我们去想雅各是什么样的人。所以雅各呢，你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至少在放羊的这件事情上头啊，然后他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如果拉班呢，他在拉班那边帮他放羊，你显然拉班就看到什么？看到雅各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工人，很好的工人。所以雅各让我们看见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人，在那或者很好的牧羊人。所以他就跟他讲，因为后面我们知道他就是很苛的人，那一看到这么好的，他就怎样想把他抓下来。所以他就问他，你要什么工匠？好，这时候呢，雅各就想要的工匠就是拉结，他想要得到拉结，所以他就这里就讲，他就说，他爱拉结，他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好，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个伏笔，就是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利亚，利亚长得不怎么样，圣经就翻译说眼睛没有神气，就是意思就是看起来就怎样，不是很吸引人啊，然后妹妹又长得美貌俊秀，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样一评比下来，雅各当然喜欢拉结。那拉姐又跑出去放羊，对不对？你看又能做事，长得又漂亮，所以你可以知道雅各会选谁。所以呢，他舅舅一想这个不错，其实他舅舅心里面的盘算没有人知道。心里面的盘算，他说：“哎呀，给你比别人好，你就跟我同住吧。”好，二十节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因为他目标明确。为他所爱的做，他就很甘心乐意的做，然后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什么几天，圣经就用简单的话讲，就是你真的做一个你真的有喜欢的真的爱的有那个目标在那里的话，工作其实上不是一件苦差事。有美好的盼望在那里的话，不一定是苦差事，对不对？因为每天都可以看到拉结，然后就想到七年以后可以娶得一个美丽的太太，他所喜欢的，所以他就开开心心的做了七年。好了，然后日期满了，他就去提醒他哥哥，经理他舅舅说：“你把我的妻子给我。”好了。 他就也都很大方哦，就摆设宴席，请齐的那地方的众人，对不对？哦，然后晚上就把利亚送进来。那以前是游牧民族，所以你可以知道，晚上是根本看不出来谁进帐篷的哦。那所以当时呢，显然也没讲话。所以呢，到了这个第二天啊，早上，雅各一看才发现说啊，原来是谁？是利亚。好了，然后他就去找他舅舅讲啊，你到底做什么事？我是为利亚服侍你，你为什么欺哄我？他舅舅很聪明，这计谋早就想好，话也想好了，他就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大女儿没有先嫁，没有人嫁先嫁什么小女儿。那这个拉班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会替，既然你不满，但是我可以让你有路可走，所以他就提出这个补偿办法，他就这样子，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意思就是你先跟这个结婚七天。七天以后，我就让小女儿也给你，好，然后呢，你再为我做什么？七年，你看，这时候雅各没办法了，因为还是还没拿到他要的啊，对不对？所以只好怎样，再做什么？七年。好，那我们先讲一个哈，我们不太啊，我们的习俗不太知道的啊。这个七年呢，工作七年，这个在当时的习俗，以色列人的习俗，这个跟我们这里的嫁妆，不太一样，跟我们的聘礼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们这边的习俗，聘礼是男方给女方，是不是？那给了聘礼以后呢，聘金以后，然后聘礼以后，女方要给男方多少嫁妆是女方来怎样来决定的，来决定。但是在古他们的习惯不是这样，他们的习惯不是这样啊，他们啊，你可以看到啊，他给他的啊，就是女儿呢，那般就是把婢女希帕给他女儿做使女，然后呢又把这个这个拉结的婢女庇拉给他拉结做使女，他们就这样给而已。那七年的工价，七年的工价是聘金，是他们当时候的聘金，那个聘金呢放在这个父亲那里，那个聘金是什么？聘金是给女儿做保障的。给女儿做保障的，什么保障呢？就是将来如果丈夫把她休了的话，女儿可以把那一笔钱带走，这样了解吧？可以带走，就是那是她的，那是她的。好，我们先看一节31章，我们往后会读14节、15节。雅各，刚才我们读到有一节，雅各跟他舅舅说：“哎，你让我回去，对不对？”然后雅各就请跟他两个太太讲说：“你父亲待我不好，所以我现在要回去了，你们要跟我走。”然后他两个太太怎么回答呢？14节，拉结跟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等一下你读完的时候，你读不到这个，他父亲怎么吞了他们的价值，知道吧？其实就是那七年，雅各替他父亲做七年14年的工价，是他们两个女儿的，那拉班没有给他们，拉班把他当作是什么？自己的，所以我说他跟我们的聘礼嫁妆的观念不一样，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只能找相似的翻译。好，那我们再回到这里来读， 那么圣经在这里呢，我们先把那个过程简单描述一下，那么再来解析哈。那么三十一节开始呢，这样子雅各就有两个太太，但这两个太太他喜欢什么？拉结。那利亚呢？利亚就很碍眼，知道吗？对不对？哦，所以呢，他就不喜欢利亚，所以耶和华就看见利亚失宠，原文就是被恨，就是他丈夫就是不是失宠，根本是怎样？讨厌，就觉得他是被陷害的，对不对？可是雅各啊，应该想起来了，当年他也是这样骗他哥哥，是不是？他也是这样骗他哥哥，是不是？那现在上帝让他好了，被他舅舅骗了，骗的结果是什么？骗的结果不是说啊，你那次被骗，那你就算了，再被你骗一次，对不对？啊，不是就这样算了，是什么？你就要带着利亚一直走，知道吗？就是那个后果一直跟着，对不对？一直跟着啊，所以呢，他本来是跟拉结两个相爱，可是这时候，这也是他太太啊，哦，照习俗他也不能亏待他，是不是？哦，然后呢，神看利亚，她丈夫实在恨她，就给她生育，好了，那么拉结就不生，好，这神做很特别的事哦。其实要生不生都谁在做？谁在做？神在做。神就让拉结不生，就让利亚生。那利亚怀孕生了一个，就起名叫吕便，就流便。流便的意思就是说有儿子，啊，有儿子。那么他说，因为神看见我的苦情，因为我为他生儿子了，所以他应该会怎样爱我。所以那你想想看，啊。人家那两个人已经不喜欢他了，然后他如今又有儿子了，对不对？然后又抱着儿子天天讲有儿子了，有儿子了。那个没有生的会怎样？对，这个叫情感，知道吧？这就是内心的问题，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感受。所以呢，他那上，然后呢，然后她丈夫并没有因着这样就对她好，所以她就说又怀孕生子，她就说神因为听见我失宠，表示说我丈夫还是什么不喜欢我，所以再给我这个儿子，所以给他叫什么西缅，意思就是上帝你听我的祷告。好，那你想这样子别其他那两个人听起来又怎样？很刺耳，对不对？所以没有用，啊，关系还是没变好，所以他又生第三个孩子，他就给他起名叫利未。他说：“我给我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一定跟我结合，跟我和好了。”有没有？
没有。
没有。然后呢，神又给他生第四个孩子，这时候他就说：“我要赞美神了。”意思是什么？在人的当中已经怎样？得不着了，肯定得不着安慰，得不着他想要的，对不对？但是他这个利亚还不错，他还纪念上帝，还是看中他，给他四个孩子。他说我要赞美神，就他就叫什么犹大。好，这时候上帝就没有让他再生。好，生四个孩子要多久？
四到四年，3年。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不是一个短时间哦。短时间哦，可能五六年都有可能，对不对？哦，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哦，很长的时间，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家庭的气氛是怎样，家庭的氛围。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想哈，圣经要我们在这里看，就是看这些人啊。首先呢，如果你是雅各，雅各觉得他完全没有骗人，对不对？他很忠心用心努力的工作， 哦，替他舅舅做事情，但被他舅舅怎样骗了，哦，那他舅舅呢为什么骗他？因为大女儿怎样
嫁不出去，
嫁不出去，哦，嫁不出去，所以就用这个招式来骗他，对不对？然后呢他舅舅不可能把利亚嫁任何人，原因就是你嫁任何人 你可能都找不到合适的，你也不可能去骗人把女儿嫁出去，因为当地人都大家都知道，哦，那么只有骗这个刚来他家一个月的这个雅各还好骗，哦，所以你看啊，每个人都有他心中的盘算，知道吧？拉班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他要为女儿的将来着想，那他就做了这个事。然后呢雅各呢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因为他骗了人家这个事，所以呢上帝 很有意思，他骗了他哥哥，上帝就让他舅舅骗了他，骗了他以后，我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这个后果会一直留在那里，而且不是离开，而且是怎样越来越大，或者影响越来越大，对不对？上帝给他利亚，但是上帝也没有只给他利亚让他觉得很难过，上帝又给他什么？小孩，是不是？以前有小孩是一件大事，他喜欢拉结，可是上帝就不给拉结有什么小孩，所以雅各要怎么办？然后他爸爸跟他讲娶几个，
一个
现在变成呢
四个
后面变成四个，对不对？现在至少是两个嘛，是不是？所以雅各就会发现呢，啊，他来到这个地方，他的生活变成什么？一团乱，知道吗？好，一团乱。然后这就是啊，他当年祷告是什么？你赐给我食物，所行的路上保佑我，赐给我食物又平平安安，对不对？他忘了求说我要一个妻子就好，他忘了求其他的，对不对？哦，懂吗？如果他后来想说，哎呀，我怎么忘了求这些？我爸爸跟我说娶一个就好，我怎么没有好好的去祷告说怎样？娶一个就好，我说没有去祷告娶到什么样的人。其实啊，其实真正重要的事情他把它忽略掉了。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媳妇，他爸爸在找媳妇何等慎重，对不对？可是他没有注意这个，他只是要祝福，他只是要那个祝福，他没有想到承接这个祝福的人和怎样看重他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你要祝福，上帝要赐福给你，但是呢上帝要祝福赐福给人的时候，圣经这边让我们看见一个要紧的是，那你跟上帝的关系怎样？以圣经的话来讲容易懂，就是你要上帝把福赏赐给你，那你就要拿一个容器来装这个福。那你要拿什么样的容器来装上帝给你的福？这个容器就是你的心，你的心。上帝说我要赐福给你，那你用你的心来盛装我要给你的祝福，那你的心如何？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我们读到新约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一个人的心如果没有办法盛装那些好的，那给你好的就怎样？就糟蹋了，对不对？简单用容易懂的比喻，如果今天我煮了一锅鸡汤来，请大家拿个碗来装，是不是？那你总要找一个什么？一个干净的碗，这样了解吧？所以 这简单的比喻我们就可以体会，上帝如果要把福分赏赐给我们，那我们就要我们的心，所以圣经看重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预备不是说因为你是做好人好事所以上帝就给你福，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心去把它变成一个干净的干净的心，去承接上帝给的福分。
其实我们有一个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耶和华见那个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绝不生育，上帝管这小事干什么？
这很重要，这个跟心有关，因为跟每一个人的心有关，上帝上帝看重我们到一个地步上帝小事管到一个地步新约讲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如果不没有他允许，一根也不会掉。你看上帝管多细，意思就是上帝管的事情怎样，细到不能再细，细到不能再细。好，其实神在意的，我先提，就是我们讲的信心跟恩典是跟我们的心怎样有关，神在意这个心，所以这个心呢，他先让我们去，你要知道你的心如何，你要先有感受，知道吧？好，如果上帝要你去爱人的话，上帝要我们能够爱人，对不对？你们要爱人要爱，那爱是什么？爱一定要从什么？心发出的，心发出的。所以一个要爱人的人，要紧的是他对上帝的爱要先有感受，知道吧？因为爱是从什么？神来的，神来的。这个我们后面以后会讲，你们先可以放在心上。所以第二十九章呢，我们就看见了上帝呢要改变雅各，要管教他，就要让他的心去体会，去体会。好，所以我们先来看，先来看拉班呢，他一个做父亲的人，所以他想要，他想要这个大女儿嫁得出去，那逮到这个好机会就用这一个方式把大女儿给嫁出去了。然后呢雅各呢没有去思想当年他父亲跟他，当时他父亲跟他，你要娶一个女的，对不对？娶一个女儿为妻，他没有去想娶一个妻子是何等要紧要祷告的事你看那个老仆人何等用心的去祷告，对不对那不是说你喜欢的那一个就是的人要好好的去预备那个心，但是他没有。好了，现在呢变成两个，两个以后呢，我刚才讲他后面的日子很难过，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就变成活在这个先是两个女人，后来变四个女人当中，对不对然后那利亚呢，利亚你再来回过头来看利亚的情感，利亚的情感呢她从小本来如果妹妹不小差她多少岁，你可以想象还没有妹妹的时候天下还很太平，日子还很美好但是当妹妹生出来以后就怎样，美好日子就不见了，知道吗人家讲这个彩色变成黑白因为所有的人眼光都放在妹妹的身上因为她被比下去了，所以人的艰难就是这样，人的艰难就是这样。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读了，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明白这个话吧开始用什么，开始去想别人对我的眼光是什么人开始，人的自我罪的一个特色就是人开始自我为中心，开始去想别人对我的眼光是怎样。我不说这些都错，但是我们更在意的是什么？负面的，负面的。所以利亚从那个时候，他有没有他喜欢的？有，从后面看得出来他爱不爱雅各？爱。 所以你想想看，雅各到他们家，两个姐妹都爱他，可是他就是爱拉结。那你想，这个姐姐在旁边等了七年，知道吧？一点机会都没有。然后你一直看到两个人在那里相爱，那自己呢？这就是情感的伤害，知道吧？情感的伤害。然后呢，他爸爸 那时候跟他讲说，好，今天晚上把你送进去，他会怎样？开心吗？还是会担心说，明天早上怎么办？圣经都没有写，其实圣经就把这些留着给我们去思想，知道吧？我们去感受那个心，其实重要的是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挣扎，内心的思想，内心，心才是重要，要我们去想的。然后呢，当她有没有期待？有，她期待她丈夫爱她。但是呢，她会不会祷告？会。会祷告，所以你看到圣经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拉结、利亚、雅各三个人，那么真正用心祷告的是利亚，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是人什么时候会用心祷告，没有依靠，路径不好，知道吧？苦难难处，其实我们是这样子，我们的本性是这样，顺境我们通常不太会想到神，通常不太会。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圣经就让我们看见，逆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希望上帝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情境翻转过来，对不对？所以第一个生了一个孩子，他觉得有机会的，上帝听祷告了，哎，发现没有成，再生一个觉得有机会的，还是没成，再生一个还是有机会的，没成。第四个，他终于怎样？他觉得他就赞美神就好，赞美神就好。所以上帝要他的不是要他多生几个，知道吗？其实是要人回到一个跟上帝一个对的关系，你就信靠神，赞美他，相信他就好，不要想办法自己争，神会眷顾你。好，但是呢，三十章第一节，这几年下来，拉结受不了了，知道吗？丈夫虽然爱她，可是呢，每天看到姐姐有四个孩子在那边喊，对不对？所以她就嫉妒，看到没有？人的反应就是嫉妒，嫉妒就是什么？你想要有的没有，别人有，你就开始嫉妒了。嫉妒也是罪的一个本相。分享，然后呢，他就对，然后嫉妒怎么办？事实就是这样啊，所以他就怪谁？怪雅各，去找他先生发脾气，所以人嫉妒以后，人就会发怒，用怒气来讲，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用死来威胁，对不对？那雅各看他这样生气，他也生气了，雅各想不想要拉结有孩子？想，可是他也没办法，因为他就不生啊，所以雅各就跟他讲：“让你不生的是神，我也没办法。”好了，那么这里显明一个特征，就是拉结没有信靠神，知道吧？他就想要说：“既然这样的话，好了，你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那我们就找办法吧，所以他就说：“好，我还有一个使女毗拉在这里，然后你就跟他同房，生的算我的，我便因他得孩子，也就是哎，在当中我也可以出一口气。”那这个是啊，从考古学去看，这个是当时的习俗，知道吧？所以跟那个夏甲那个是一样的，当时容许的习俗。容许的习俗，所以他就用人的方法，人的方法，人的习俗，好了，那雅各没办法了，雅各只好跟毗拉，那一跟他同房以后，后来毗拉就怀孕生一个儿子，那拉结就很高兴，说上帝为我伸冤了， 他为有深冤的。那他的他为什么觉得上帝替他伸冤？只有他被姐姐欺压，对不对？所以他觉得上帝替他伸冤，所以给他起名叫做但。所以你看看哈，你想想这几个小孩心里做什么感想？这几个小孩，他们慢慢长大，知道事情就看到什么？看到他们的妈妈在怎样？
象征，
所以这个家会和乐吗？不会的，一直在象征，然后又怀孕生了第二个孩子，他说我跟我姐姐大大象征，他自己讲的，并且得胜，就叫拿我他你说我赢了，我赢了，已经六个小孩了，所以你看日子可能过十年了，对不对？好了，这时候利亚也被影响，知道吗？他本来说我赞美神就好，可是赞美了两三年以后发现怎样，妹妹用这一招，然后天天在讲上帝为我伸冤，对不对？我赢了，我赢了。所以呢 他想啊，你有使女我也怎样，我也有啊，所以他就把希帕给了雅各，那雅各也没办法，
觉得雅各好可怜，心里空虚。
所以呢，他要生一个儿子，那利亚就说万幸哈，闽南话就是好嘎仔，好嘎仔。这还好还好哈，上帝还有还好哈，没有被翻盘哈。然后呢，就给他起名叫加德，然后又生一个孩子，他说我有福了，给他起名叫什么？亚瑟。所以你看哈。到最后拉姐比人数还是没赢，对不对？人家生四个，你使女给两个，然后你笑他不能生，结果他也有使女再怎样，再生两个，所以还是怎样，还是没赢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人就是这样，知道吧？人心就是这样，那个难处就是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好，后面讲一个有意思的，那个蜂荚或蜂茄，这蜂荚这个东西是怎样？它是一个植物生出来的一个果实。那么当时候的人认为蜂荚吃了以后可以帮助怀孕。那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得，知道吧？所以刘辩找到蜂荚就给他母亲，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他母亲不生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是最大的小孩，所以在他之后生了二四七个，那七个他多大了？十来岁了，对不对？所以他就知道他想帮他妈妈，所以他就把蜂荚就给他妈妈，给他妈妈。然后拉姐一看，这是她有机会怀孕的，对不对？因为蜂这种东西很难找到，好像突然之间找到一个仙丹一样，可以怀孕的好的药，所以呢，她就跟他说：“你把你儿子的蜂荚分一些给我。”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谁夺谁的还不太好说，对不对？”但是利亚会认为是你夺了我的丈夫，为什么？因为按照次序他是先的，按照当时爱次序他算是什么？大的，正统的，知道吧？现在又要拿我儿子的荒家吗？那大姐很厉害，大姐说好，你如果把荒家分我的话，今夜雅各可以跟你睡，所以雅各跟谁睡由谁决定。由拉姐来决定，知道吗？所以呢，到了晚上，雅各回来，利亚就跟他讲，你要与我同寝，因为呢，我用我儿子的荒家把你雇下来。这就是神让雅各看见，雅各没办法了，雅各就跟他同寝了， 十七节神孕育了利亚，所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人，那他就怀孕了，给他生第五个儿子，所以他就说上帝给我价值了，给我价值了，那么啊，就是我成为一个，因为我把我使女给我的丈夫，他为他把使女给丈夫的事做的另外一个解释，其实他把使女给他丈夫其实是为了比赛用的，知道吧，为了增进用的，那现在呢他换了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又怀孕生第六个儿子，所以他就说神实在厚厚赏赐我，我为我丈夫生了六个孩子，所以他一定会跟我怎样同住，就我丈夫会认同我的地位，显然也没有、哦、所以神又给他生一个女儿叫什么底拿啊。上帝很有意思，生儿子跟生女儿有什么不一样，对父亲来讲
儿子可以接受产业，继
承产业，
感情的部分，情感的部分的话，父亲跟女儿的情感是深的，是深的，情感的部分，情感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一个做父亲的人最怕嫁女儿，最怕嫁女儿，嫁女儿的时候他们就很受不了。所以有一些年轻的父亲他很怕参加婚礼，特别是嫁女儿的婚礼，我们教会好几个父亲每次看到那一幕就难过我说你女儿还小啊，他说有一天我就会很难过、啊、那是一个情感，上帝就给雅各呢有一个特殊的情感，要让他去思想利亚到底是谁，知道吗？从后面我们看来的时候，雅各必须要接纳利亚是他太太，不是只给他生孩子，要在心里面接纳他，要在心里面接纳他，不是他心里爱拉结就好，他要在心里面接纳这个利亚这个女人，这个太太。即便这个太太是别人用欺骗的手段给他的，他要接受。这个雅各要开始学一件，也是基督徒要学的。上帝做的事有很多事情，我们只能凭信心接受，知道吗？凭信心接受。那个信心要超越，信心要有很多超越性，超越理性。超越人认为的合理，超越这些，在这些不合理的当中，你人们因为信心去胜过他。我再讲一次，你虽然被人家陷害，你虽然被人家污蔑，你竟然在当中人用诡诈的东西对待你，你人们用信心去胜过他，而不是用其他的路径去胜过他，这才是神要我们基督徒去学的功课，对不对？因为圣经讲不要自己伸冤，你要听凭主怒，就是你要交给上帝，相信神，所以就是用信心去胜过。那我们人不是，我们人觉得我们应该用所谓合理的方式，公平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属神的人在这里，上帝要雅各去学这一个很要紧的功课。为什么？因为前面雅各跟上帝的祷告是什么？我们讲过，这是一个交易式的祷告。你保守我，让我平安，那我就以你做我的神，我把十分之一怎样献给你。这不是信心，这不是依靠上帝，这是一种交易式的信仰。所以人的这个在上帝面前的话，人跟人之间情感的问题也是这样，如果情感的问题你要去解决它是用交易式的话，基本上是得不着的，知道吗？得不着的。 情感的问题是得不着的，得不着的。啊，情感的问题要处理，是因为你信得过上帝，你用信心去回应神，在恩典中，你才能够在当中得释放、得医治、得满足。我们还没有到这里，我们只是先把这个放下。情感的伤害，我上次有跟大家讲，上帝说亚伯献了我喜悦，该隐你献了我不喜悦，我说那是情感的伤害，对不对？因为该隐说我是种地的，我拿地出来，上帝你为什么不喜悦？是不是？那利亚呢？利亚会讲啊，为什么同样父母生的，为什么她长这么漂亮，我长这样子一般般？这是情感的伤害，知道吗？那从小为什么人一看到他就喜悦，看到我就平平淡淡？哦，那么来了一个帅哥，那么他就是爱妹妹不爱我，哦，那妹妹爱就可以爱到他爱的，我爱就爱不到我爱的，知道吗？那如果你人的想法说好啦，你没有关系啦，这个不爱你，有一个更爱你的，他不一定想要啊，是不是？所以对年轻人的话，当他啊喜欢一个异性的时候，那你就跟他，然后他这个异性不喜欢他，你会跟你的孩子说没有关系啦，啊，这个反正不喜欢你无所谓啦，他就无所谓了嘛。不会无所谓，知道吗？了解吗？他就会开始比较，对不对？开始为什么说，哎，比如说男孩子会讲，为什么这女孩子不喜欢我？是不是？然后他说，哦，因为他喜欢身比我高，不喜欢我身高不够，是不是？那他想办法身高拉长，有机会吗？好，那如果他功课不好，女孩子喜欢一个功课好的，有机会吗？对不对？那长相不好或者怎样，其实人会有很多情感的创伤，人都想要用理智去解决，这是没有路的，知道吗？没有路的。然后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就好，这很可怕，知道吗？我不是说努力不好，但是如果你认为你很努力就是可以让别人爱你的话，很危险，很危险。为什么？当你很努力很努力，你觉得付出一切了，对方还是不爱你，你会怎样？会怨恨，会报复，会不满，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得罪你。哦，这就是人心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很偏激，哦，啊，而且他认为他没有错，哦，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被亏待的人，所以他认为他有权力报复，知道吧？
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那这个怎么做呢？
不，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罪的本性。那罪的本性是什么？只要，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有提的，圣经告诉我们，人只有一条路可走，用信心去回应上帝，相信他的恩典。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那这个信心跟恩典的路，就是让我们的心回到对的路上来的路，回到对的路上来。雅各的一生还没有，这只是开始而已，因为他到这里还没有信心，上帝有给他一些恩典，有给他一些恩典，比如说他很快的就遇到拉结，对不对？然后很快的他就可以不必要在当中继续寻觅，然后就可以，上帝有给他恩典，然后让他喜欢拉结，但上帝有给他很艰难的功课，让他有个利亚在当中，是不是？然后呢，上帝给他利亚，上帝又给他利亚生了很多的孩子，然后呢，给他拉结，又不给他拉结生孩子。其实上帝在对付人的什么心？人的心是一直想要想办法，所有的事都揽在手上做主，揽在手上做主。 但是人长在手上做主的时候，上帝要把恩典给我们，给不进来。好，我再讲一次。有些人说，我们自己做主不好吗？重要的是，上帝要给我们恩典的时候给不进来，知道吗？给不进来。那啊，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一直活在自己的那一个黑暗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不认为我们活在黑暗里，知道吗？圣经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黑暗里。那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活在黑暗里？除非我们看见光，要不然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我们不是活在黑暗里。
对于那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当然可以用信心去克服，对。但是呢，就是那95%非基督徒的话，那这个要怎么解呢？
没有错啊。所以圣经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除了耶稣，我们没有得救的路。所以我只能说，所以一般人只能说什么？只能说你要放下。你要用时间让事情过去，这是一般人能做的啊。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跟年轻的大学生讲，你要交女朋友男朋友可以，不过你先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接受分手，你可以接受对方不接纳你的表，你表达的情意，可以吗？其实我们就先怎样，我们只能事先先打什么预防针，我们只能这样让他理智上先怎样，先说啊，你答应我这件事，然后将来用你理智去克服那个情感的问题。其实重要就是用理智去克服，不要让情感陷得什么太深。所以这是我们内心的问题，我们心的道路，知道我们内心的道路。好了，那我们继续看。然后呢，但这两个使女呢，这两个使女是说实在的怎样，这两个使女其实他们是一个不自由的人，知道吗？他们跟着拉结跟着利亚到新的家，对不对？他们人生是什么？就是别人替你做主，是不是？你等于是像一个工具一样，像一个物品一样，人家要对你怎样就怎样，要怎样就怎样。其实圣经让我们看见世界上有很多种人，知道吗？在这个整个社会的情境底下，有很多人是很痛苦的。他们没有情感吗？有，他们也有情感啊，有他们喜欢的人啊，有他们的期待啊，对不对？可是在这种社会的制度底下，他已经是什么？已经被忽略、被舍去、被剥夺这样权利的人。所以在世上，这就是世界的情境。其实圣经里面摆这四个女人，我们就看到四个样，知道吗？好，了解吧，四个样。那然后呢，她因为有这个生不出来的这个主人，所以自己去代替生两个，还稍得安慰，知道吗？至少自己还有什么
用处，
还有用处，还有两个孩子，对不对？但是说实在，这些都是上帝就是要让一个属上帝的人用心去看别人的心怎样，知道吗？所以神是这样子啊，让我们的心，要让我们去对人的情感的部分，第一个人看重是自己，第二个上帝要我们看周边的人怎么了。我们只有更认识周边的人，我们才能够更知道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情感。为什么？因为情感不是只有单向，就是说两个人而已。所以你想，一开始丈夫跟妻子，一个家庭如果只有丈夫跟妻子，他们的关系线只有一条，对不对？ 只有一条，生一个小孩呢，多了几条？多两条了，对不对？那生两个小孩呢？本来一条变三条，那变成两个小孩变几条？变六条了，知道吗？变六条，那三个小孩呢？十条关心线，知道吗？所以上帝要我们看什么？这叫心，知道吗？其实每一个关系都是一个心跟心的呼应，心跟心的呼应，知道吗？心跟心的呼应。那我们再回到上帝一开始设立关系的法则是什么？上帝在第二章的时候，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上帝呢，亚当有跟万物的关系，但这些关系都不能够满足亚当的内心的需要，知道吗？所以真正要让亚当的内心的需要得满足，是要有一个跟他一样的，一样的。所以不能给他一堆小猫小狗，亚当就可以活得开心了，了解吗？他需要一个，所以上帝说那个不够好，真正的好是要跟他有一个心跟心可以结合的关系，哦，所以这个叫情感，情感，啊，如果没有罪的话，情感是最要紧的，因为心可以结合。所以神的路是什么？神是让亚当知道自己有这一个需要的，然后给他一个女夏娃，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意思是什么？这就是我内心，我的内心。好，那上帝给他的法则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好，所以这个法则我们只用在夫妻关系，对不对？其实这个法则用在所有的关系，知道吗？所有的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则用的关系用到教会，对不对？好，所以当每一个新关系开始的时候，旧关系就要离开。所以这有三部曲，对不对？人要离开父母，第一个是离开，第二个跟新关系联合，第三个达到合一，一体就合一。所以呢，当一个你的孩子将来结婚的时候，他要跟妻子有一个新的关系的建立，他跟你的关系就要做一个调整，那就是一个离开，知道吧？就是一个离开，离开不是断了线，知道吗？就是他为了新关系的建立，好，然后当他跟妻子联合以后，然后整个再变成合一，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跟基督有一个关系的以后，我们跟弟兄姐妹也有什么？也有关系，最后要合而为什么？为一。所以我说那个就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认知，知道吧？当你本来只有一个孩子，你夫妻两个对这个孩子有个关系的，但是当你再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你要知道的，你夫妻跟他都要建立新的关系，这个孩子也要跟他建立新的关系，所以原来的关系要不要调整？要，原来先要做一些调整，你就要在意了。如果原来的关系不做调整，还是绑得很紧，那么那一个关系就怎样？建立不起来，或者没有办法很健全的建立。所以如果人没有罪的话，人没有罪，在上帝的爱当中、供应当中、信靠当中，这些关系可以起来。但是当人罪的时候，就变成什么？一开始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知道吗？关系可以建立，但是有罪以后，我是赤身肉体，开始怎样？标榜什么？我开始看你，看我，知道吗？所以每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开始紧张了，对不对？哦，来看弟弟生出来了，对不对？本来很期待有这个弟弟，就这个弟弟生出来，然后爸妈把精力都放在弟弟身上，那这个大的就怎样？就吃醋了。其实他是不安全的，他就被排开了。 所以他就要找尽找方法来生存，知道吗？哦，他就要找方法来生存。所以你们有孩子的，有这样的，你就发现老大开始学小的样子，哦，小，然后父母就开始伤脑筋了，怎么会倒退了？哦，啊，怎么会这样？其实他在表达他情感的需要，情感的伤害。所以我们神让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其实是要我们去注意我们身边的家里面的人等等，他们内心的情感的世界到底怎么。如果我们可以多注意一下，我们比较能够体会。所以表示什么？我们跟人之间呢，跟人之间，如果我们只在乎自己的话，那最一开始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比较远的距离是同情，知道吗？同情，情感上是同情，这样知道吗？同情就是说你今天到路上去走，看到有个人 在跟你说你能不能帮忙我，那你看他的样子， 你如果想帮忙是因为同情，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今天有个同事来找你说我出家里出了什么状况，我现在怎样怎样怎样，那如果你真想帮他，你就变成什么？不是只有同情，你如果想要真的有机会帮，你要同理，对不对？同理，同理就是说你要让对方觉得说我可以体会你的感受，我可以接纳你的感受，我可以接纳你的痛苦，是不是？哦，所以我们从关系上，从同情呢，慢慢的，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对方，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同理，知道吧？哦，就好像你今天看到，用图画来讲，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掉在一个坑里，对不对？很深，你看到他，哎，你好可怜，这是同情，你怎么掉下去？同理是什么？哎，你会开始去想，我怎么样去帮你，然后让你有机会。那如果说啊，我已经摔伤了，那我至少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可以帮你，对不对？好，同理已经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啊，很不容易的。那一般来讲，一般人要做同理蛮难的，哦，只有那些諮商师知道吗？职业上要求他同理，哦，諮商師、心理治疗师，因为职业上要求你要同理，所以你只能用技巧去帮你同理。你是不是同理？不尽然，知道吗？这样了解吧。所以这还不是圣经要我们的，知道吗？你只能用，因为啊，因为我是一个諮商师嘛，那这个人来找我的，对不对？我每个小时跟他说1200块，那我要怎样？我怎样听他讲啊，要同理他，让他觉得被扶持啊，是不是？这是职业。那如果说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除了同理以外，其实我们有一个重点是圣经要的。圣经要的那是什么？那我是怜悯。怜悯知道吗？所以马太福音讲，连续人的人有福，连续就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怜悯就是神跟我们要求的爱。爱，所以你看，哦，你看 这三个点，这样知道吗？你关系是这样，同情有同情的关系，同理有同理的关系，最后是什么？怜悯，怜悯才是神跟我们的关系。神对我们是会怜悯，怜悯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知道我们是一个活在黑暗中的人，所以上帝怜悯我们。那雅各，上帝要让他去看，他有没有看到身边的人需要被怜悯，还是只看到自己很委屈，还是只看到自己很受伤，还是只看到自己被别人利用，还是只看到自己都在满足别人的需要？有没有？他一直在满足别人的需要，对不对？哦，你看到什么？哦，所以上帝给雅各一个情境，知道你不是要我的祝福吗？如果我要祝福你，最大的祝福是什么？ 你知道人最大的祝福是你可以怜悯人，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真正有福的人是你可以怜悯人。怜悯人不是因为你钱很多才能怜悯人，知道吗？都不是，怜悯人是一个很特别的。记得这我在讲，这不是同情哦，也不是同理哦，也不是同理，是一个你真的去体会人的心所受到的，然后呢，你能够在他的那一个位置上，那你要怎么怜悯人？你就会为他祷告，为他祈求，为他守望，对不对？然后尽你所能的去怎样帮他，你就会不求回报。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知道吗？我们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养我们的孩子，上帝要我们什么？要我们看到他的心，他的心路历程，要我们去看他的心路历程。上帝给你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心路历程，然后他一定有很多的这当中的得着满足，但也有创伤。所以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要认识我们的孩子？认识什么？认识他情感上受到的压力是什么，创伤是什么。但是我们在一般的社会上头，我说了，我们都是用理智去解释，知道吗？我们想办法用理智去解释，但是内心不是用这个。我们现在要开始看一个人的，上帝真的在意的是要让人知道上帝怜悯他，怜悯我们，眷顾我们。所以这边呢，上帝让利亚开始有一些的体会，就是你的丈夫不爱你，你很受委屈，那你在古代的社会，爸爸要你怎样你也不能反抗，是不是？那你现在虽然占了那个位置，可是丈夫不爱你，那么你想想看，如果当时他爸爸不做这个事，他只看到妹妹跟所爱的人结婚，虽然他很难过，但是还怎样？这是一种难过，对不对？可是自己又被送进来了，然后又看到那两个人那么相爱，自己的难过呢？显然不一样，知道吗？
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雅各实在很不堪，他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作为。除了很会生小孩之外，
这个是这样，圣经都没有写他怎么作为，只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你莫可奈何。就这当中他做过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显然都没有什么。没有效，显然都没有效，是不是？他无论做什么事，显然都没有效，显然都没有效，都没有留下来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不认识神。
雅各，
我的意思就是他
对
他传承来的
对
那一位神，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真的深刻对这位神有
没有
自己的经历跟认识，
没有，
所以他觉得就是交换嘛。
所以他认为说，上帝是一个愿意赐赏赐福分给我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我信靠你，你就把福分给我，他就是这个心而已，对不对？但是他对赏赐说实在是没有认识的，没有认识。所以上帝要让他认识，要从心里面去认识。所以人要从心里面去认识神呢，那么在这边要记得，我们要从上帝给我们身边人的心，知道吧？身边人的心，好，这个观念一直到马太福音都会讲，知道吗？耶稣说什么？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什么？我身上，知道吗？上帝要我们看到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最需要的，对不对？最需要，所以他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他其实摆了很多跟我们生命连结的人。好，我们是从这些生命连结的人身上。内心的感受去思想，不是只想我们内心哦，因为我们太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别人就会变成一个好的镜子，好的体会。所以啊，这边我们讲的神上帝要用这些方式去让雅各，所以雅各后来会知道，现在还没有，因为他现在只有一个可以想象他的经历，就是很痛苦，他只能说他很痛苦，对不对啊？活在这么大的冲突当中，是不是？然后呢啊，上帝要给他这么多孩子，是不是？然后又给他这么多难处，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去想象，想象他以后的日子如何。你想想看到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想象你以后的日子如何？
你说了，他的孩子真的是上帝给的，还是他自以为是上帝给的？
这上帝给的，因为照他们的想法是上帝给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爸爸也是上帝给的啊，很晚才给，对不对？所以上帝给的这个观念他是不会错掉。重要的是他很难去想象上帝为什么这样给，很难去想象。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摆身边一些人去我们去思想，那我们愿意用心思想是什么样，哪些人跟我们关系怎样紧密的人，我们才会什么用心的去思想，知道吗？所以你用这个态度去看你的配偶，看你的孩子，看你的父母，要用这个心思去看，用心思去看。我在说不是讲对错，知道吗？这不是在讲对跟什么错，是说他在那个情境底下他的内心的感受是怎样，这样才有我刚才讲的怜悯，知道吗？才会有怜悯。那如果我们都一直讲合理的事，怜悯的心就我们只有同情可怜，顶多同理。
其实雅各快乐好像看不太出来，他也许是快乐的，很多小孩很多太太知道，这里都没有什么描述。
你看的这个就是说，他既然不喜欢利亚，对不对？然后通常的人都喜欢跟自己相爱，是你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他又不喜欢利亚，然后可是呢，利亚却一直在跟他生孩，就是一直在跟他，就是一直连续生了那么多个孩子。他既然不喜欢他，为什么又一直跑去跟他同房？就是那这雅各是怎样？就是说。
啊、这个是以前人的习俗啦，以前人有一些习俗，就是说他也不能亏待这个利亚，所以后来摩西的律法就有讲，如果说你原来有一个太太，然后你又喜欢另外一个女人，对不对？然后你又娶她当太太，那么你对先前这个太太，圣经讲得很清楚哦，同房的事不能够减少，所以他们是有一些这些啊替人着想的。那上帝也很奇妙啊，他你看他一同房就生孩子啊，所以神一直给，其实是借这些人给我们看，那重要是给雅各，那其实就给我们去思想。到最后生到这样子的、哦、这样子，那么利亚生六个，然后两个使女各生两个，已经有十个儿子加一个女儿了，是不是11个了、哦、所以最后22节神顾念拉结，知道吗？应允了他，其实拉结这时候才真心的什么祷告。你看、哦、原来她丈夫跟她讲，使你不生的是神，她没有用心祷告，她就去找人的方法，对不对？好，生了两个，她觉得我赢了，我得胜了。结果姐姐也用同样的方法，她又怎样？又没了。好不容易拿到封茄，封家，觉得说好了，我有机会了，对不对？ 结果呢，把丈夫让给姐姐，姐姐又生三个。所以怎样用尽人的方法，知道吗？其实神在这里叫人的方法怎样走到尽头。所以圣经，所以有些人讲，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知道吗？因为你人的方法用尽了，现在只有怎样，还是回来求告神了。哎，神就顾念他，结果呢，他就可以生了。好了，这时候，拿姐，这些话没有跟人家比较的，看到没有？前面都是比较哦。前面都是比较，有没有？前面讲生了一个，就是说神替我生焉，对不对？生了第二个，说我得胜了，对不对？这个呢，没有。真正人的心开始转向神是这样子，他就说的，这个不，他不再跟人比较了，不再跟人去计较这些。他说，神除去我的什么羞耻，知道吧？所以他开始是怎样？他开始真正在上帝面前知道，能够真正的在当中帮助你的是你去依靠上帝，信靠上帝，让上帝做事情。你不要再用人的方法去找，你用人的方法去找，你以为你可以得胜，到最终有没有得胜？没有啊，华而不实啊，对不对？又不是你生的，那你能做，别人也照样可以做啊，是不是？所以最后呢，神就等到他的心真的可以依靠神了，神就让他添一个孩子，就是约瑟。然后呢，他对上帝更有信心了。他说呢，愿上帝再给我一个孩子。所以他在有孩子，不是要跟姐姐做什么比较了，知道吧？所以这些都是在教雅各，知道吗？其实也在教我们，在教雅各，要让雅各去知道什么叫信靠神，知道吗？不是用你的方法，不是你配的，也要慢慢去思想，怎么样可以真的是回到单单的去依靠他，相信他的引导跟带领。这个在 我特别讲情感的路，因为那不是理智，知道吧？情感的路，我们那真正内心的道路，是真的只有上帝可以做工，可以引导，可以在当中医治，可以在当中赏赐福分。哇，所以这样子，到这里已经有十二个孩子了。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所以雅各要准备回家了，知道吗？这个二十，这时候二十年了，后面到三十一章，二十一世纪，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知道吗？二十年，那我扣掉前面七年，十三年，所以十三年生个十一个孩子。十二个孩子，十二个孩子，十三年生十二个。好，所以这边圣经很细心写的，就是让我们想久一点，因为他把情节描述的比较多，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那个事情发生，那就很可惜的，因为他不是，你慢慢去想这些人，那会帮助我们去对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些的怜悯，知道吧？你对一个人的认识不是说他现在怎样，他是有过去的，他是有过去，每个人都有过去，他是从过去走到今天，走到今天。
可是我们如果说因为对人的怜悯，我们知道他过走到今天，就是知道说他今天会这样，那我们用一个怜悯的心来对待他。可是如果说他是自己不会去想说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只是去觉得说他值得我们怜悯的话，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对待这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看见，啊，我们就求上帝给他光照，知道吗？啊，因为拉姐也会觉得自己，应该也会觉得自己蛮可怜的，对不对？但他都没有想到姐姐怎样，对，啊，所以只有求神去光照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他说，哦，他可以放下自己了，知道吧？这样一个放下自己的人才会去感谢别人对他的怜悯，哦，要不然他会觉得说你们这样对我都是理所当然，知道吗？对不对？那理所当然啊，是一个满足，但是被怜悯的满足远超过这个，知道吧？懂了解吗？我用简单的，比如说你今天你很努力考到好成绩，这理所当然嘛，是不是？你很开心，是不是？但是如果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个不是很贴切，比如说你今天突然之间啊一个闪神，对不对？闯了红灯，警察把你拦下来，哦，然后你就觉得自己今天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实在没看到，是不是？然后警察都有接着说，哇，好吧，看你这么可怜，警告你，让你走，你会怎样？
感谢
啊，这样了解吧，那感受是不一样，知道吗？觉得你觉得说，哎呀，在这种情境，既然有人愿意就这样接纳你真实的情境，那个感受是不一样。那感受是不一样，知道？你不是虚伪，你很可能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你很可能就是因为哪些事情就是这样，对不对？那别人真的能够体会你的心，很用很接纳你，然后相信你的话来接纳你。那我想我们内心是非常感谢的，那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啊，我们所怜悯人的，希望对方也怎样被光照。被光照。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后面还有雅各的心，知道吧？雅各写特别多，一直要写到后面。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借着雅各，因为他是被拣选的，我们也是被拣选的，他为你所爱，我们也是为你所爱，他承受祝福，我们也是承受祝福，但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的被你在当中这一个试炼来熬炼，在当中的造就，我们就从雅各身上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样子，成为我们的一个镜子，成为我们在当中的学习。求你让我们从这当中更去体会你的恩典，使我们用信心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的恩赐福于我们每一位，使我们都在你眼前蒙受那救恩的福分。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